联合啊。那这个联合的关系不是一般人啊肉身的这种好像连起来的那种意思啊，联合的关系更多要用信心来理解，就是信赖、信任或是信靠，好吧？啊，想到迦南，迦南是信赖的，啊，你就记得啊，信赖啊，他肯定常给人家你信赖的啊，因为他耍赖的，那你信赖的啊，信赖啊就是依靠神。OK， 这也是信心的果效。好了，信心圣经在里面啊，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昨天我们晚上看的，就是信心也会带给我们另外两个啊主要的果子啊，就是结出来的，一个就是爱，一个就是盼望。OK，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了啊。那首先呢，我们因为信心跟耶稣联合了，我们就结出这个果子啊。人第一呢，我们可以在苦难，那如果我们说在苦难，我们通常就知道它是指盼望而不是指爱心，所以你在苦难里最需要的其实是等候苦难过去，所以他要等啊，是吧？如果你可以改变苦难，你这样你也不用受苦了，你就把它拿掉就是。但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所以你不能改变的，你只能够等。所以等呢，最需要的就是盼望，因为你没有盼望，你不会忍耐的，就是说你不能等的。OK， 偏偏你有得救的信心呢，你在各样的苦难里头，你都能够有盼望，意思说你可以忍，你可以忍耐它过去。但这不是死忍啊，是因为你对上帝的爱，他的怜悯，你有一个理解，因为你看圣经了啊，所以在苦难里面那些经文产生作用，你的信赖关系，你的信任关系，让你可以继续在苦难中依靠上帝，而且呢，你能够以耶稣基督跟信徒永远同在的那种快乐作为一个安慰啊，就是昨天我们说在旧约里头，上帝在约里面给我们的那个福分，就是我要永远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永远做我的子民啊。这句话很简单，你可以写在你的家里，但是你相信这句话就很不简单了，它成为你最大的福分。就好像早上我说，如果你相信上帝这样爱你，他要做你的上帝，永远做你上帝，什么事情都不是事情了，是吧？他能力可以大到这样，因为一切就变成是跟神有关的了啊。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得救的信心呢，他会结出啊盼望的果子，也会结出人在苦难当中啊能够继续一生爱神，因为你很喜乐嘛啊，你愿意在一些事情上面去荣耀他，以神得荣耀为你的一个动力跟目标，他就改变了你这个你一个基督徒啊，就是你以前信主前，你可以为自己生活、为自己追求很多的事情啦，但是当你一信主之后呢，你第一个改变呢，就是你不再在乎你的梦想了，你也不再在乎你能够做什么。你不会变成更差的人，你会变成更好的人，因为这个方向就是越靠上帝的、越依靠上帝的人呢，他是一个越完美的人。这个世界告诉你，越靠神的人是越软弱、越无用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很怕你得救啊，很怕你走天路，所以告诉你说，你走那条路一定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才做的。但是偏偏圣经说不是，一个越靠神的人呢，他越努力做事，他越爱神，他越讨人喜悦，当然不是讨好人啊，他的生命越吸引人，而且上帝越喜欢他，所以他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更好的人，他不是一个更差的人。 OK， 反而你越靠世界、越靠自己呢，你会成为上帝越憎恶的人。所以信了耶稣不可能走这边的， OK， 你不可能还有在地上有很强烈的这种梦想啊什么， 你会觉得很好笑，说啊，梦想以前傻到这样啊，去信这种哦，在西方世界哈、啊，要大展拳脚啊！我告诉你，你也不是在一个小公司里面一个小部门，给一个小老板称赞，你就高兴半天。他转个头讲你什么坏话，你都不知道啊！这世界嘛，公司也就是盈利，哪一天没有盈利就把你炒掉，你以为他要永远爱你嘛？那其实很多人呢，把太珍贵的东西给了一些完全不懂得珍惜的人呢、啊。你那些狂那种热情啊，这个这心是该给上帝的。你知道我做过那么多年，我可以告诉你了，老板讲真话的不多了，他要用你的时候，当然不是我给人欺负，当然我也带过人，我也当然我不这样做啊，但是我上面的人吩咐我怎么跟他们讲的，你知道还要你讲这样的话，我说、啊、违背心情，我不讲啊，你需要讲啊，你要这样跟他说，你要这样跟他说。我懂背后有目的是整体公司的利益什么的 ，OK。所以如果你在企业上面有太多的设想呢，你已经不现实了，因为企业工作能够给你的东西呢，其实是很少的，而且里头没有真诚的，没有办法。因为它是以盈利做基础的，所以如果你有各样的想法呢，一定是你加上去的，因为它本身不应该有这种动力的。OK， 所以弟兄姐妹，那个是没有信主前的想法来的。你信了主之后，你还是好好工作，而且你会做得更好。但是呢，可能你的老板也更称赞你，但是你不会感觉到什么，你会感觉到上帝很恩待你，你会感觉到上帝给你很多恩典。你会更爱神，老板越称赞你，你越爱上帝，很莫名其妙啊！他越给你东西，你越侍奉上帝的，你跑另外一边，也只有这样是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来的啊！你想一下啊！好了，所以重生的人，他每一天，他虽然在地上生活啊，但是他与耶稣基督有一种联合的真实感。OK， 以前不是真实的。但是因为有真的得救的信心，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感觉，所以这个真实感就改变了他一切的价值观，他怎么看世界啊？我们读一下吧，马太福音，他说你们要先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然后原来我们不是书念所见的，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格罗西，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啊，但是大家都熟的，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OK， 是什么呢？哦，两样东西，不是，就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荣耀。他说你信了主之后呢，你只管一件事，就是上帝的荣耀。他说其他的不是都加给你啊，给你每个月100万的薪水，不是，你其他所需用的上帝都不会忘记。意思说他给的是他认为该给，他不给的也是他认为不该给的，就是你的重点不应该还在那些物质的得着，可以吗？你的重点应该只是在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So this become your aim for living in this world. Okay. 第二，看不见的，你能够这样子转变，除非你是基督徒，你被重生，你才能开始有一个眼睛打开了，第三只眼啊，打开了，你看到那个本来看不见的，当然不是用眼睛看到了，心灵看到啊，那个。不能够用肉身去沉寂的，他们现在啊，所以你顾念的是那个永恒的事情。连最后格罗西就最白，他说你若，意思说你如果真的得救 ，OK， 你就求上面的事。他说上面的事是思念上面的事啊。他说因为我们思念上面的事，我们就。倾家荡产啊，什么都失去。他说不是，他说你思念上面的事啊，因为你的生命与耶稣一同长。他说 上帝不会忘记你，他说他会丰丰富富的祝福你啊，他这意思是这样。所以藏在神的里面，意思说你的生命已经满足了。所以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呢，对物质的缺乏呢已经不再是一种缺乏了，你满了，有的都是你神给你的，你都很满足了。所以你的心思呢，很多时候是思念你的救恩。上面他特别强调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做祭司啊，他说你要天天想上帝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圣经的经文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基督徒不想救恩，你就一定想钱财；你不想救恩，你的大脑就一定想事业，想从人那里去得到你从上帝那里失去的东西。人只有骗你，人不会给你的，因为大家都需要这个东西，谁要给你啊？对吧？所以永远你就迷失在当中啊，一直带着期盼，一年一年过去啊，你觉得明年会升职啊？明年老板说：“哎呀，今年生意不好啊，再过了你就再等多一年。”你回头看，已经等了十年了，你就知道说：“哎呀，就这回事吧。”你要生就生嘛，你不生我也不会饿死，因为我的爸是上帝。我有一个感触很深啊，那天我跟我太太讲，我每天放工，然后我有时回到家比较迟了，我就放工啊，办完全部的事啊，我每次做完我再走啊，然后就把 email 给发了，什么来做完了，然后我就把椅子也推进去了，总像个不像走得很匆忙的人啊，就全部做好了，然后我就走了，开车也平安啊，该买的东西也买了。有时太太说啊，回来先买两台鸡蛋，知道吗 ？OK 啊，完，该做的都做了，因为都顺路嘛。好了，对吧？一回到家，一走进家门，人其实一个感觉就是今天过了，很满足。就说，其实我想啊，这个房租没有欠啊，赶紧走啊啊！这个今天，但银行不是有几千万等着我用啊？就是有剩，该花的应该用的都给了，都够。台上有食物，如果今天耶稣回来就是这样了。所以为着那个最后一餐，最后一碗，就是不最后，就是今天最后一次的晚餐，这一餐吃下去还健康就很够了，因为可能明天就不行了，对不对？那你知道我们的满足感就是这样。我们不应该讲啊，明天啊，后天，大后年啊，以后我的孙怎么样，曾孙怎么样，那是不幸的人才这样的。上帝每一天让你能够平安，没有缺乏，到晚上的时候呢，你需要做一个总结，跟上帝说谢谢你，是吧？你明天的忧愁，明天上帝会自然在供应，对不对？这就体现了这句话，因为你的里头在耶稣里面满足了，所以你的头脑可以常思念救恩的事，可以吗？我在说啊，你不想天上事，你就肯定塞满地上的东西，因为那个空缺不会空在那里，你就会想明年要去哪里旅游啊，后天要给孩子买一个新衣服，大后年要给孙子买一个新鞋，够烦啊，一定很烦的啦啊，你一定会花很多心思搞这搞那搞这搞那，就是因为你不想想永生的东西。如果你想想，孙子买鞋，他没有妈，妈自己买，关我什么事？孩子买衣服，衣服多到哪去送啊？还要买，给我穿破了再买，你发现什么吃的没有了啊？买房，哎呀，还可以住啊，当然可以啊，圣经可以买房啊。这总之我不是讲，就是说有时我们太多心思啊，其实就让自己不好好想救恩的事情啊，儿女也是这样啊，很多父母有时为儿女太过度的忧愁啊，也有时上帝就让你承担，本来上帝要管你的儿女的，但你就整天抓着手啊，又担心这个，担心他下午没有午餐啊，做一个三分之，人又担心三分之不够大啊，又做啊，然后一直讲，人上帝说好了好了，你烦就给你烦啊，所以你就担得要死，那其实上帝管你的儿女的，你知道吗？ 你的担心不能让他活多，让他的命多活一秒两秒，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有什么资格担心？太狂傲了吧。我担心我儿子将来没有前途，你担心他就会做 CEO 啊？也不会啊。你有什么能力？你的担心能够换来什么？什么都没有，几根白发有了，什么都没有，就是人的骄傲才有的，以为自己是神了，所以什么都想管。谦卑一点，上帝说你丰富了，思想你的救恩，为你儿女的救恩操心，这是最重要的。OK， 至于他们的吃喝需要，上帝会照料，好像上帝照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上帝连麻雀都照料，何况他照的人，对吧？好了，不多讲了。我们可以改变了，就是信了主之后不要又回到那种不信主的这种情绪OK， 虽然基督徒仍然会有自己的背景你从不同的地方来，教育水平不同，逻辑推断不同，生活经验不同所以你每天过生活你都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因为你有背景，是吧？在瑞士的人买东西要多看两眼，因为他们要买 bio 的，而且又要买少糖少盐少什么，最后什么都不要吃最好然后呢，在可能我们法国就说便宜便宜就买啦。OK， 我们没有这样低级了，不过差不多就是不大管这些事了。OK， 那大家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我们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也不会说你必须像哪一个人这样活，哪一个人要必须像你这样活。但是无论你做什么决定都好呢，你的起因、动力跟目的要是一样的。目的是什么？是以耶稣基督为你的中心。你敢这样讲吗？你不敢，是吧？你在一个地方有一种的做法 ，OK， 你做了一个决定，是合一的 ，OK， 在另外地方呢，因为没有这样的做法，所以没有这样子做 ，OK， 所以看来是两种决定。但是其实它背后，如果都是基督徒呢，它的动力、它的起因跟目的是一样的。这就是信耶稣的人的改变，因为我们都被圣灵同一位圣灵所管理，所以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特别信主久的人，也避免讲太多生活习惯有时候我们讲太多生活习惯的东西，就会给刚信主的人压力嘛我早上是吃菜的我先吃水果我在吃什么，我在做什么下午我去跑步五个小时但最后我进食祷告你讲了那些刚信主的人很怕，说哎呦，这基督徒要这样才属灵其实你属不属灵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嘛。你为了什么吃这个水果你为了什么吃这个蔬菜，你为了什么去做这个运动更重要。所以我们成熟的基督徒呢，我们会避免真的如果你一些生活习惯你觉得合一的Okay， 你就谦卑的去做，不要把它提升到好像是属灵的一种操练。如果有人跟你一样，你可以分享；但如果有人跟你做的不一样，他也不一定是做错的 ，OK， 只是不一样。其实你还是要接受，因为他的目的跟你一样，他也是为生活的，是吧？所以生活习惯要我们尽量少讲，免得给人家有一种错误的这种。诠释以为是德行来的，是好像道德的一种修炼所以基督在圣经中就教导我们就首要关心的事情就是他自己就是要做的，在地上就是完成33年半完成上帝要他做的事基督在圣经中他什么时候都在想父神要他做的事。好，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又与耶稣基督联合，如果你天天想的都不是上帝要做的事呢，你就很难证明你跟耶稣连在一起，是吗？如果你是耶稣的手脚，耶稣的肢体，你应该跟耶稣的做所做的或是耶稣所关心的是一致的嘛？好像如果我有一天我的手打你，说不是我是他，我不想打你的，你再打两下不是我，你会怎么样？你会很气就把我的手砍下来，说既然不是你的就砍掉它不可以是我的是这样那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属耶稣的，但这个手老做耶稣不要做的，你真的很有问题 要么你就是外面的一根手，不是属基督啊。所以我们自然啊，做很多事都应该啊，以上帝啊的荣耀为我们的目的，也是以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为我们的一个首要。OK， 再说回来，如果是有信心的人啊，他会结出爱神的果子，就是关心上帝的事。So if you are a true believer, your faith will produce a love for God, which means that you care and pursue for the glorification of the Father. OK， 好了，第二点，这个对上帝追求荣耀的事，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啊，去做礼拜什么的，不是啊。这里说了啊，它是一种内在被激励出来的，意思说我们经历了神爱我们，我们不懂要怎么样去回报的时候呢，你自然想要用爱来全心全力的去报答上帝。就是有人恩待过你，有人帮助过你，你受益了，而且你受益远远大过那个人帮你，你很想感激他，你不懂怎么感激，你说谢谢100遍，你觉得总是不够啊！你要用一个方式，你最后你只能够用爱来回应他，你跟他表达你对他的关心，你对他的各样啊关怀各样。其实最好的就是把你的内心的情感来表达给对方，而不是给他买东西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买东西，就是一种我们说借花献佛啊，就是买一个代替品啊来表达自己。但是一个让人心灵里头能够得到满足的，其实他就感受到你对他的爱跟关心。那所以如果上帝呢爱我们，我们也感觉到我们爱神就不是一个机械的，就像被逼要这样做，他从里头自然涌出来。你不再喜爱自己的荣耀，你只单单希望上帝得荣耀。你很喜欢他，好像有一个朋友，你很喜欢这个朋友，你就常常告诉别人他有多好多好多，对不对？不会啊。你很喜欢的一个人，对不对？你很喜欢大家都认识他这个人，因为你觉得他这个人很好，很能够帮助，所以你常常告诉别人他很好啊，你做很多见证，你希望他得到他该得到的荣耀。如果你真的是爱上帝，上帝要你给他烤个炸鸡啊什么，没有，他不用吃的啊。你很爱上帝，你要给上帝献上几个百万，他也不用钱的。你知道上帝最在意的是什么吗？圣经说他最在意的是，我们昨天晚上复习上帝的心意是，哦吼，很快哦。因为你们没有自己写出来，来，
他的荣耀彰显。
对，上帝最在意的是他的荣耀，你明白吗？好像我跟你说，哎，你爸最喜欢的，就是有什么好讲的？北京甜呀，不要了，这个太夸张了。就是如果我告诉你呢，那个人喜欢什么，啊，哎，你就会很注意啊，他什么时候有缺乏，我就补上去。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喜欢的东西啊，那你为什么不在意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很在意，很喜欢他的荣耀被彰显，而且他很在意他的荣耀借着你被彰显。你做吗？如果你真的爱神，你会赔上命都做这个事，因为你就想让他高兴，对吧？上帝要透过你，透过你在办公室里头让人因为看见你就说，哇，神是真的哦，竟然有这样的人。啊，透过你在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说，我不信神了，但是就是因为看到你，我没有办法，我要承认神在。你知道上帝那一刻在你的家得荣耀，因为从一个不信的口里啊，因为看到你，他没有办法说没有神，因为你这个人对他来说是绝望了，不会变的。OK， 他认为怎么样的把你送去训练中心什么，你都是这个脾气，都是这种样子，他对你失望了。但是有一天你变了，他只能够承认，啊，我没办法，我要承认有神了。 啊，我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神的作为，
这个是上帝的荣耀，
你愿意做吗？上帝要我们这样做。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就不再爱自己的了。不行，
要我改变
啊，改一点点就好了啊，我自己的性格还在里面呢、啊、嗯，没有这种顾虑的啦，是吧？做就做嘛，不用紧啦，为什么？他高兴就好嘛。你知道这就是一个有信心的果子来的。在教会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强调我，所以吵架常常强调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得到什么，应该被怎么对待，所以教会没有和睦。其实教会应该都是这些被重生而且是结出信心果子的人，是吧？很多的吵架其实是不必要的。 OK， 所以人内心如果真的是爱上帝得荣耀啊的人啊，他那改变的话，他就一定有一个方式去荣耀神了，因为神关心他自己的事嘛，所以你就会按他的律法诫命去做啊。因为当上帝的律法跟诫命的这个要求满足的时候，上帝就得荣耀，所以你就很喜欢守律法，你就很喜欢做他要求的事，因为你知道你一做了他就得荣耀，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目的，可以吗？啊，反正灯泡亮啊，目的什么？这样子吗？要开的，灯泡是要点着的。有没有灯泡说我不要点啊？我等到有阳光我再点哈、啊。说这个没有用啊，这灯泡根本是白占啊，就没有用途了啊。好了，我们来读经文了。来，约翰福音，他说：“你们若
爱我，就
遵守我的命令。”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我们有两波啊，来。第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最后，但愿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远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指的事，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一节很明显啊，这节是很摆的。耶稣说：“你们讲爱我吗？”耶稣说：“爱我就做我的命令，不要光说啊，嘴巴说爱神。”OK， 连他说：“如果你愿意遵守我命令，上帝说我要爱他，而且我父也要爱他。”OK， 上帝要爱我们，上帝喜欢了啊。连第二呢，他说：“如果遵守，我们就藏在他的爱里。”一样，最后这个是藏是复活，哎，复活这个祝福词啊。比如我们常听啊，我有时候会祝，就是崇拜会祝福啊，这个有时是一个其中一个经文祝福的了，我们就没有注意它的内容。你现在注意一下，它其实这个作者啊的祝福呢，他说什么叫福气啊？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善事呢就是执行他的旨意，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当然是指圣灵啊，在你们心里行。喜悦的事就是他的旨意了，最终呢，啊，一串的字啊，我们读来好像没有意思啊。你像现在眼睛改了是吧？你看到哎有意义的，它连。所以如果你把这段经文背起来，它也是一个很简洁，但是它就把一切人生在地上的重点讲。你每天怎么过生活，就是这句话。凭着耶稣的宝血在地上做上帝喜悦的事，就是把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OK， so it become the purpose of our life in this world is to depends on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to do whatever God please and at the end to give glory to the God、to glorify our God、好吗、好，我继续了，这应该是结尾了。不单 我们就是信了耶稣，我们有信心，我们结出果汁啊，连我们对这个爱神的果汁啊，我们对爱神不是机械的，是自愿的啊。连他还说我们追求在凡事上让神得荣，哎，不是自由哦，对对对，一样啊，我还没讲完这里啊，这个已经讲过了。他说上帝为了帮助我们可以更加的爱他，因为刚才前面说嘛，如果你真的是有信心的，你会爱神。连我们有时候很难爱神，所以圣经就说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去爱他呢，他就给我们爱人如己的诫命。那这个爱人如己呢，是有一点是杀手扣啊，就是呢他是加上来给你的，目的为什么要加上给你呢，是因为我们做不到第一个，他用第二个来帮助我们去做第一个，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啊，来，耶稣怎么说，来，一二三，耶稣对他说，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简直一切道理的总纲啊。那我们都读过这句话，但你要注意啊，如果他说这是第一也是最大就没了嘛，最大你还有什么好讲，最大又相仿，嗯，最大又相仿啊，所以怎么解释叫相仿。其实耶稣并不是叫我们选一或是选二，他不是说两者间做选择，其次也相仿，他的意思是说爱人啊是第二位，就是其次嘛啊，这个其次是第二位，但是呢他说相仿就是爱人是爱神的证明。所以其实呢诫命是要求我们要爱神，但是透过爱人来证明爱神。所以上帝帮我们出了一个药方，因为我们不爱神，他就给我们一个方式去透过爱人来真诚的爱上帝，可以吗？ So the conclusion is God doesn't give us two choice to love him or to choose to love the other. To love the other is a means as a tool to help us to love God. Okay, so in fact there's only one commandment, which is to love God. And to love the other is a help, a means to achieve loving God. Okay, 好，那另外两段经文也很熟悉的三段，我们一起念，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成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成了律法。那够白了吧？你们明白他在讲什么吗？保罗，保罗在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十诫的对，就是除了那个孝敬父母之外啊，就是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那你们记得，那保罗说那个后面的从第六一直到第十的，他说这一个都包在一句话里面，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不是自己编的爱神爱人，圣经讲的，圣经讲前面一到四的诫命是爱神，一到四爱神，连爱如己是五到十。啊，保罗说这个爱如己的原则是不加害于人，就是爱人啊，为别人的好处着想。另外一个，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啊，没有爱神啊，爱人就够了吗？啊，又来了啊！你要知道，当他讲爱如己的时候，他是在讲爱神，因为这是爱神的证明。你不能直接爱神的，因为神看不到。如果你直接爱神，你就讲骗话。OK， 你能够直接爱神，就只能够透过做神要你做的事，你只能用这个来证明你爱神。OK， 好了，神要你做什么？哎呀，哦，这个不行，这不行，奉献可以啊。啊，帮忙载人可以哈，啊，你看该做的不要做啊，帮忙载人也是爱人如己，啊，不过你明白我意思吗？其实人很多时候最不想做的就是爱人如己，特别是爱那些
不可爱
神神就是爱那些恨你的人啊，是吧？但是上帝说，你又说爱我的，为什么不听我讲？哎呀，别的可以，别的可以，所以就是不爱神啊。不爱神的后果啊，是灭亡了，因为你是违背诫命，违背诫命是没有永生。所以我们有时把不爱神放得很低的，因为我们自己开了一个药方，说因为我信耶稣，信耶稣就是让你可以爱神的。如果你信了耶稣不爱神的，你就没有真的信耶稣，因为我们的耶稣是很爱神的，是吧？你自己假冒造了一个偶像叫耶稣来信啊，所以你的生命不像耶稣。耶稣是很爱他的父神，他什么连死上十字架都是爱上帝。 OK， 所以说回来，爱人如己呢，真的是一根刺啊。上帝真妙，他就知道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最后就这个不肯做。那你说做这个，就证明你真的听我的话，也用听我的话来证明你爱我，可以吗？啊，好，最后一段，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说的。啊，他帮我播上，刚才我讲的都在这里。OK， 所以约翰说谎。关爱神是说谎，因为你恨看到的人，就不可能是爱神。关键你不是因为人是需人很可爱，不是人需要被爱，关键是上帝吩咐。所以如果上帝已经吩咐我们要爱人，但我们不愿意做，这表示我们不爱神。但是如果上帝从来没有吩咐爱人呢？你不爱人没有事的，你们明白吗？爱人不救你的，爱人不会让你换到永生的。我们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是这个新派的神学啊！哦，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恨神的，我们没有办法与他们联合。但偏偏上帝一条命令下来，他如果说用爬勃朗峰来证明爱神，我想我们每个都爬啊，再难我们也爬，对不对？如果上帝说奉献100万证明你爱我，我想我们怎么样好歹卖房借钱都要给100万，因为我们愿意做。但是上帝没有讲这些哦，他只是说爱人如己。就算他讲过了，就变成这个是我们不能逃脱的，好吗 ？OK， 好，我快点了啊。爱那部分我讲完了，这是一章而已，就是讲盼望。所以如果你是有真心型的人，你不单结出爱的果子，你会结出盼望的果子啊。所以刚才我讲盼望是特别是在苦难里头啊，可以看得到。当我们在苦难我们没有希望的时候，基督徒是不会绝望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应许，它已经在我们的里头萌芽了啊，就是天国在我们里头已经有一个雏形，一个雏形，这样就是一个烈烈的形态了，是吧？所以你已经有观念了。所以你在苦难里面呢，你在这个世界崩溃的时候呢，你还是对那一个将来的美好有一个观念，所以你不可能绝望的，你绝不了望，因为那个东西还没来。等到那个来了不是你要的，你才绝望还不迟啊。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呢就不可能绝望，什么苦难，就算你很大的疾病癌症什么都好，你也绝望不了，因为耶稣说将来有一个新的身体。你说哦，不很绝望啊，新身体绝望什么，新身体还没来，看了不喜欢再讲了，好吗？绝望不了。所以不可能绝望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联合之后，我们那个盼望一直都被持守啊。况且我们在地上也部分的经历了这个真实，对吧？你说天国是和平的和好的，我们看不到，现在人都这样不好，但最少盼望了啊，最少在教会我们部分感受啊，你来到教会你跟弟兄姐妹可以沟通，也是心灵上可以得安慰，你就尝到了一点点以后的美好，你就不会那样的消极了。最少家里跟丈夫跟妻子讲话 可能因为不信啊，就心灵不沟通啊，尝不到那种心灵的快乐。但是最少有一个地方叫教会，它虽然不是你的家人，可能不是你的民族，但是就是因为大家信耶稣就可以沟通，你会觉得那种喜乐很奇妙啊。这个喜乐将来在天国要放大，无数的放大，要充满我们。所以你很难绝望，或是你不可能绝望啊。所以天国尚未完全实现，但是信心因为所生发的盼望，就让我们不断的忍耐，最终能够超越今生一切的苦难。那我们来读这两个大的经文，来弟兄啊，读前面，姐妹读下面。来弟兄，
我们
得救是在
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如果盼望那所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改一下，是因为你看英文啊什么啊，这个是信心来的啊。就是我们和本把它写的方面，他后面讲哦，他其实我们得救是在乎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你得救是本福恩，对不对？那但是他说，因为他在这里呢，信心和盼望是放在一起的。为什么？我说，因为谁产生盼望？
信心，
所以他可以这样子讲。OK， 那实际上他是指信心。他说这个信心产生的果子呢，是盼望。我们在今世我们看不见的，所以你不可能失望。你没有看啊？姐妹，来，愿
天主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个以信从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喜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未被试验仍然能坏的心思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
好，读过吧，很大串的一段话。你看保罗的神学啊，或是保罗对神的话明白到，当然就是彼得啦，那保罗也是一样，就是有该那个一些，就是你有时在神学看到这一种话，就是一串一串这样连啊连啊连啊连啊，其实他是在讲什么？他在讲救恩，他用很短的字啊，把一切重要的怜悯啊、复活啊、重生啊，你看他全部连在一起，连最后讲到基业。就要给你们那个方程式啊，你看到拣选，看到创造，所以他们的功夫就在这里，因为他们领受了，他们又从里头消化了讲出来，所以这个救恩就连上去了啊。所以你看彼得也是啊，一下讲就整串很简单的话就讲完，连他就可以用他讲这句话来安慰受苦的人。所以他说我们在受苦里面我们有盼望，为什么？他说苦难是对信心的磨练，一般人不会接受这一点。他说苦难就是苦难，什么磨练呢？我不要磨练，我不要这个东西。他说有信心的人，他会结出这个盼望，在苦难中他等候称赞、荣耀跟尊贵。奇妙啊，这是真信心的果子。爱上帝，上帝爱你，什么都不是问题了，一切的考验，一切的困难只成为一个考验，让我们承受应许的考验。OK， 这个下面是比较重要啊。如果我断开，可能快快好吗？啊 ，postpone 不唱歌了啊啊啊啊啊，这个事情等一下我们补唱啊，我们先来。完成这个部分，让大家等一下看完了完全没有胃口想吃饭。因为这个我讲过一次啊，再讲了，就大家分享这几章，他们说哎呦讲到人这么坏啊，他们很反胃口，我希望你们不会啊。好了，我们这几天有没有，这几天就昨天到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个字啊，就是爱神啊，我们也提到爱人如己，然后有时我的口头禅我就会常用这个字，爱自己啊，爱自己没有找不到的啊，这个字是人 就是我造，不是我造啊，就是我用啊。但是它是表达一个观念，就是人在不爱神跟不能爱人的时候呢，他的一个结局就是顾惜自己啊。所以我用爱自己了。OK， 好了，这三者里面有什么关联啊？这是重头戏啊。OK， 当然有一些经文了啊。好，快快讲啊。好，我们现在理解什么叫爱神呢？啊，爱神啊，上帝是生命，所以他是一切的福分的源头。所以在诫命里头，上帝要求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OK， 所以知道啊，上帝要我们爱他，以致我们得到生命。So the law of God is to say, love him, that you can receive blessing and life. 所以得生命、得祝福呢，必须要爱神。简单来说，不是说你必须要先信耶稣基督，你才能够爱神；你爱了神，你才能够得生命。所以不是信耶稣得永生，是信耶稣能够爱神，完成他的诫命，而得到诫命的应许，就是永生。中间有一段了，就是我们跳过去了。所以很多信仰耶稣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要爱神，好吗 ？OK， 所以《生命记》我们读一下：以色列，现在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啊！上帝跟你现在讲的就是这样直白。好，好了，人被造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啊，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为了爱他，也是为了享受爱他的结果，就是福分。所以，我们爱上帝，其实一方面呢，我们满足神的要求，但同时呢，也达到了自己做一个人最高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人如果不爱神呢，他不像个人呢。因为上帝造的人呢，本来他的功能就是爱神的。你不爱神，你就不是人。我不懂是什么了，当然你就爱自己了啊。OK， 所以你明白爱神呢，是你最高的，就是最佳状态。你应该追求这个啊，因为这是人啊，人的目的啊。所以耶稣他回答，他说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也读读哪，这段好像你读过，对，刚才我们读过那全是他的上面啊。那耶稣在这里他还没有，他还在加，因为他讲了一次，他还在重复一次。为什么呢？他还要说，不单你们听我的话就是爱我，他还要说我要与他们同住。你们记得这个是什么？我要与他们同住，旧约常用的是我要做他们，是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一样的字来的啊。所以当耶稣说要与他同住，哦，你要睡哪里？客厅可以吗？他不关心这个的，他不是说睡在哪一个房间，我要与他们同住，就是我要永远与他们同在，我要做他们的神。你要上帝做你的神吗？你要在恩怨的里面吗？你要守诫命，你要爱上帝，可以吗？啊，嗯，好了，人呢，我们就不需要考虑自己的。如果你在爱神的这个框架下面呢，我们不用去顾虑说，哎呦，爱自己，是不是？就是如果爱神呢，爱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缺乏？因为没时间爱自己嘛。OK， 从来不需要顾虑这件事情，因为人在上帝全能全善的上帝之下是一定是一无缺乏的。就是如果你爱神，上帝也很爱你，你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根本不需要考虑说我自己的需要怎么办，你没有什么怎么办的，好吗？一切都是丰盛的。所以圣经没有教我们要爱自己，就是这样，因为你不需要想这个嘛。有神爱你，你还想什么？罗马书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万物。他说你担心什么？你担心你少爱自己会缺乏吗？他说上帝会把一切都给你，因为他爱你啊。最后，除非圣灵亲自重生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且啊，上帝在我就是耶稣里面赦免我们，使我们不再有内疚，否则啊，没有人能够真的是丢掉挚爱的。 就是这个爱自己啊，一直都是我们犯罪之后抓得紧紧的，除非你被重生，这个自爱才会被松手放出去，有时候还是抓回来。 OK， 所以如果没有被重生的人，根本不可能丢弃自爱，也不可能真诚的爱上帝。所以意思说，不被重生的人呢，死定了，不是因为他做坏事，而是他不可能爱神，他不可能爱神，他就一直违背诫命，就是违背的是那个得生命的诫命。你现在明白灭亡是什么意思吗？不是因为你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说啊，我的丈夫我的妻子虽然不去教会，人很好的，很善良啊，好像天堂没有他们啊，反正我们中国人啊，你看信耶稣那样坏脾气哈，欺负人啊，哎呦，如果说他们上天堂，这些人类似人更该上天堂。类似人如果不上天，关键不是他坏。你看过你的丈夫去教会吗？他不去，就是他不爱神，因为他不把荣耀归给上帝。他在礼拜天他去滑雪，这是上帝厌恶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上帝大大的赐福他之后，他转个身说，这是我应得的。他不害人，但是他的灭亡是因为他不爱上帝，他就不能得到诫命的应许，就是生命。你现在明白吗？我对瑞士人没有成见的，我也不是针对你们的家人，我跟全部人都是这样讲，你们不醒，总有一天你要醒的，你不要再骗自己。你如果从一个人的生命，包括你的孩子，哎呀，我的儿子会祷告的。有一个父母，我跟他说，哎，你儿子信仰有问题啊，那不来教会。哦，长老你放心，我儿子有事情的时候他会自己祷告，然后就觉得很安慰了，他上天堂了，他会祷告，不会拯救他的，你知道吗？他要爱上帝，他不爱不了上帝。为什么？他里头没有变，没有被更新，他只能够爱自己。他爱你也是因为他爱自己，因为你是他的丈夫，你是他的妻子，所以那个换不到生命的，可以吗？啊，所以我们看事情要看对，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改变，但是我们要看对啊，而且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来为他们祷告。如果你一直不接受这一点，就是说他们没有生命，他们没有真的能够爱神，其实你就很难真的诚实的向他们传福音。啊，有的姐妹还老说，哦，我丈夫不去教会，他懂圣经比我多，他比我更关心神哦。我说，如果他真的关心神，就请他每个礼拜天早一点起来去教堂啦，因为上帝要我们到教会去，把荣耀赞美归给他，表达你爱他呢。OK， 不多讲了啊，你们明白我的事啊，我的意思啊。来，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叫你能够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得做。你看得清楚吗？上帝要除掉我们的罪，目的是让我们可以爱他的，目的是这样，而且爱他的目的是可以存活。你把它写在你的房间，你天天看，你就明白律法的要求不是做善人，是要爱上帝。好，好了，爱神很简单啊，就一张纸就讲完了，好吗？有问题吗？应该没有了啊，你们都只是观念调整一下啊。那接下来了，这个比较麻烦的就是爱自己啊，我们自我剖析一下啊。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这只是我的一些经验，对我自己的经验，对我身边的人的一些经验的认识啊，我就给一个略略的理解啊。好了，什么叫自爱？那自爱呢，不是我们一般人说的啊，哦，这个孩子很成熟，晓得自己照顾自己的这种意思啊。那这里我说的自爱呢，是指到亚当犯罪之后每一个堕落的人里面的本性。OK， 我再说一次，不是你常骂你的儿子不自爱啊，自己不会照顾自己，不是那个啊。OK， 这里讲的自爱呢，是本性，就是人犯罪之后的本性。好了，自爱爱自己，导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变成是怎么样？第一，我们犯罪，亚当犯罪啊，结局是死亡。但是在上帝还没有审判这个世界啊，就是末日的审判之前呢， 上帝其实是一直还在宽容我们，他在让这个人类有机会可以悔改。然而呢，罪人却没有凭着这个信心来相信神的宽容，然后相信上帝愿意赦免罪，所以这个人呢，犯罪后的良心会常常因为这个审判，将来的审判而害怕啊。这个我讲了很多次啊，但是我要连贯了。所以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是怕，惧怕审判。OK， 好，惧怕审判就表示你感受不到神的爱，因为你怕嘛，明白吗？就是我们一想到神，我们就想到他要丢我们在地狱里面；我们一想到神，他就表示他要发怒。我们想不到神爱我们，因为感觉不到。所以你既然感觉不到神爱你，你也不可能去爱神了，因为你能够爱神，是因为你感到上帝爱你，你被激励了。所以感受不到神爱你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去爱慕神，所以你就不能爱神，你的结果就是没有永生，没有这个福分了。OK， 所以人的心灵呢，常会受到死亡威胁。所以我刚才说了，什么事情让你一直想到很怕，甚至会想到要死，怕死亡。其实问题不是那个病，是你的内疚。因为你的内疚一直让你觉得上帝要追究你十年前做过事的，二十年前做过的那件坏事。你说来了来了，终于来了啊，终于他要跟我算账。你会一直这样子想，问题是内疚啊。所以每当我们这样的内疚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解决，我们先要来到神面前求他赦免，除去这个良心的不安，不然你不能祷告了啊。啊，接下来虽然人知道上帝那里有生命，因为从圣经你会知道 OK， 但是人很不愿意去面对上帝的，就是说你知道你在这个情况是要不得的，绝望了，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他那里，但是人常常不愿意做，除非不得已才做的啊。好了，第一种情况，如果有时上帝突然间帮助你，好像你也没有祷告啊，你找到工就找到很好的工作，哇，你特兴奋啊，兴奋到好像不成，就是那种喜乐好像不成比喻的。为什么你呢？有的人是这样的啊，就是突然间他几年不来教会，突然间他写一个email说，哇，感谢神，我的癌症完全消失了，哇，特别兴奋。当然你为他高兴了，但是他这种不成比喻的这种快乐其实是表示什么呢？表示呢，他觉得他不应该被神帮了，他才那么高兴，你明白我意思吗？总裁了，我撞财了，我特别兴奋。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医我的病，我高兴得不得了。你想，哦，是啦，神医你的病是应该高兴，但是高兴成这个样子呢，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神可以医愈他，因为他的内疚太深了，他只能想到上帝要刑罚他。但既然上帝医他，他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对，所以他特兴奋。所以你想，有的人这么特兴奋，反而不正常，是因为他里头重重的追究，让他看一点都看不到神的爱，可以吗？所以不是好事啊。所以如果神帮他，他就会这样子了，就会觉得哇，而且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啊，也做了很多聪明的选择啊。当然，因为他也不期，就是没有对上帝有期盼。但如果呢，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帮他，他做不到什么东西，他必须去祷告啊。当他去祷告了，他就会在祷告里面跟神交换条件了，上帝啊，我知道我不好，你医我啦，你医我，下次我每个礼拜去做礼拜啊，啊，最少我一个月去两次啦，最少我怎么样，你开始谈条件。其实你很难真诚的，因为你的内疚，所以你只能够用交换条件的方式来祷告。好啦，你去了，你面对上帝了，但是呢，你想得到的东西，只要上帝一给你，你逃到有多远就逃到多远，好像赚到了拿了就快点跑了，因为你很内疚。所以很多人得帮助之后就不再来教会了，你也明白了吧？他们问题不是他们太忙，是他们追究啊，他们在教会是很不自在的，很不舒服的，但是他没有办法了，他最后一招就是只能来好了，只要上帝一给他呢，他拿了就走的了，下次再见啊。所以你明白这个人很可怜啊，就是当我们一犯罪之后呢，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上帝爱我们，我们只能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法啊，有时好像不该得的啊那种感觉。所以因此呢， 上帝不再是人爱的对象，因为你感觉不到神的爱嘛。相反呢，上帝成为人惧怕跟躲避的对象。然而罪人也需要啊，因为爱，因为我们是人被神造的，我们都需要爱而活下去。所以上帝在审判世界之前呢，他仍然会爱护供应那些犯罪的人。意思说，人虽然感觉不到神爱他们，但其实上帝还是爱他们。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这些躲避神的人呢，他每一口气，他每一分钟的命，他每天早上能够爬起床，还是上帝爱他，只是他感觉不到。来问大家为什么呢？
追究。
好了，你们进去了，你现在明白吗？追究是改教一个很大的课题啊。为什么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家？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因为天主教把人的良心锁在教皇的手上。 OK， 耶稣释放了，天主教说 No， 你必须做，不然你不能够得赦免。路德说不行，这些都不是上帝的要求，所以他回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你知道追究是一个人很大的很大很大的一个隐形的啊的敌人啊，或是的一个困境啊。好了，你有追究，所以你永远都想躲神，但上帝很爱你，还是一直祝福你，因为他还怜悯，他还没有要审判你。所以但我们得不到任何好处，我们一直被他帮助，但得不到好处。OK， 那只是人因为良心啊，常常不安啊，我们拒绝承认是神的爱了。刚才说追究嘛，所以反而呢，我们会把上帝的爱解释为一种好像可以用方法去赚的，可以用手段去掌握的，啊，好像一些人性的欲望啊，就是我们用自己的一种欲望啊，作为啊中心的一种可以追求的东西。我意思说，你每天可以起身，你每天可以健康的工作，你工作有进展，公司有赚钱呢，我们很难追一个有追求的人，很难把这个归成是神的。他就会告诉你说，是因为啊他生活有规律啊，是因为他入行入的对了啊，是因为他啊读书的时候选对科了。那你会听到很多基督徒把他的一生呢都归给了他做过的一些决定，对不对？是因为我当时做这个事情。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他就是讲不出那句话。为什么？
追究
啊，以后就问中立就可以了。追究啊，就是追究。所以你一直避开这个话题，他宁可把它归成一些完全荒谬的理由啊，你知道吗？有的理由真的是你听起来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他死死的要咬着那个事情。OK， 你想有时有这样的想法也要小心啊。那所以呢，他们要用人造的天国，就从人而产生的的这种幻想啊，来满足自己，使到他的良心一直可以被这个魔鬼的谎话。你们知道，当亚当犯罪很内疚的时候，连这个当时已经得罪神还没有吃了啊，但是魔鬼就给他们就是多推一把。魔鬼讲的这句话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耶和华说你一定死，他说不一定死。所以今天很多人就因为这句话，不一定的嘛。刚才我讲，可能你们也心里也这样想啊，我说哎，你们的家人不爱神，不爱神不能得永生，你说不一定吧，你没讲出来，我看你的眼睛是这样讲啊，不一定啦。我说啊，基督徒如果你真的信耶稣，你要结出爱跟盼望的果子，不一定啦。你都听到魔鬼那些讲的话，魔鬼就是用这个推亚当做了不该做的事。 OK， 所以很多人因为内疚就愿意相信这个不一定。其实不一定也包括可能的啊，只是不一定而已啊。但是你就宁可相信这个根本不是答案的答案。为什么？你不要面对上帝，怕被审判。你明白不信的人的痛苦吗？他们内心里头可怜得很啊，风吹草动，只要一有什么验出什么什么东西出来，哇啦，世界末日。为什么？良心不安， OK， 其实上帝很知道的啊，所以上帝他为我们预备救恩，不是要改善我们的人类，就是要让我们的良心可以平静啊。快点了啊！那一个挚爱的人对上帝绝望的了啊，但因为犯罪了嘛，他只有躲，他不会爱神。OK， 所以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因为他不守诫命。那这样的人活在地上，他对别人怎么办？那这个是比较个人，哎，不是个，就是比较个案的啊。但是我想可以思考，挚爱的人呢，他不能爱神，但其实他也不能爱自己以外的东西。那可能父母会反对，说不是我爱我的孩子。那怎么解释父母在犯罪，就是一个不信主的父母，他能够爱儿女呢？其实他只能够把挚爱延伸到他身边外面的亲人，或是那些他喜爱的东西上面而已。就是说你能够爱孩子，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你能够爱一些的东西，是因为他是你的。意思说我们必须做一个连贯，就是他是你的，所以其实你爱你孩子是因为你爱自己，还是在挚爱的范围里面，你只是延伸了出去，你没有真的是爱他人的心。所以很多父母呢，他是想把他的儿女养成教成他能够爱的孩子，所以你儿女不听话的时候，你就一定发火，他不读你要读的科目的时候，他你一定是受不了，因为为什么你爱我吗？其实你爸妈的目的是要把你改造成为他能够爱的人，因为他挚爱嘛，他只能爱他接受的人，那个人就是他咯，所以你一定要很像他。当然有的父母开始越过这一个了，就啊算了算了啊，接受吧接受吧，其实他就把他的爱再延伸出去远一点，所以还是可以接受。但其实呢，如果不是因为这种打击，很多人都觉得他很有爱心的，那其实他没有注意到是他把他的影子射出去的，他从来没有办法白白的去爱一个其他的人，不然上帝这个诫命啊就白给了。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个药方了，爱如己要，就是我们靠本性是做不到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只能够信主重生才做到。所以没有人有办法按本性，无论你是在好的这种父母啊，你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要求，你只能够我们说作弊啊，先把自己投射出去，使到对方比较像你自己，所以你才能够爱他。好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舍己跟舍命啊，或是甚至违背自己的爱身边的人。我意思说，我们父母是为孩子做很多牺牲，但其实那个还不叫舍命啊。舍命呢，其实是更深层的，就是很多时候最后你要违背你啊，我们那一点我们还是放不下的。我们可以很多牺牲啊，就吃睡觉啊，陪孩子生病啊，照顾这些，但这些还没有到命啊。圣经用的舍命啊，不是死，舍命就是没有自己啊。我们那个自己一直都还在的，因为挚爱没有办法放下。所以挚爱的人呢，如果对这些他能够投射范围以外的人，意思就是说你的邻居、你的同事，那些是你不想投射的人，因为你不认为你要爱他们。OK， 你怎么对这些人呢？他们就变成了是你的竞争者。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些也是不幸的人，其实大家都需要爱，是吧？连你现在就说好了，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面，我们有六个人 ，OK， 我们就开始斗了，谁是最好的？所以你知道吗？你的同事本来上帝说你要爱他，爱人如己，你的办公室的同事现在变成是你得到爱的竞争了。你把它定成是一个可以跟你抢夺上帝本来给你的爱的，现在因为你怕什么，你得不到，有一段空缺，你在看他为是一个跟你竞争满足这个缺乏的人。所以当中很多时候有一种心情啊，就是人从这个竞争那边呢，想要找到那个被爱的感觉啊。其实这种不是真的啊，是一种短暂的感觉，好像有时我们在 Facebook 啊，在我们就很喜欢晒照片啊。那其实晒照片做什么？其实你就是希望人家一看到，哇，你就赚到了，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是很缺乏爱的， 但是呢，我们就希望用一些很夸张的啊，哇，一个晚餐特漂亮，或是买了一个新的衣服，或是去旅行，给人家一看呢，在那短短的几秒，你骗了人家的羡慕，你就高兴了，因为你得到一个爱了，你懂吗？我们得不到神的爱，我们要从人那里给，没有人要给你，所以你只能骗了。你要怎么骗？你要做一些他没有想到的东西。你带他来家里，对不对？你买了一个十个房间的房子，二十个厕所的房子。OK， 你第一天呢，你就请同事，甚至你那个最讨厌的竞争者，虽然大家都所谓朋友，但是你一直跟他比的呢，你请他来家里，你让他一看，哇，马桶是金的，厕所是银的，哇，他马上那一刻他的脸就露出了一点点的羡慕感，哇，你满足了，你都值得100万，我终于骗到，但是这个东西很快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呢，他明天去另外一个家，他又哇，你那个感觉又过去了。所以你很苦的，你天天得做这个事，你晒照片，你会晒个不完的，你要晒到60岁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缺乏这种羡慕、称赞、追崇、追随的这个缺乏之下过日子。其实这本来是神给我们的，可以吗？你爱上帝，上帝爱你，这些都有。你觉得神很满足你，你就没有什么觉得什么哇不哇的，没有。但是你一缺，你就需要，我就说用手段，从竞争者，因为你盯到他，他是我竞争者，我就一定要从他身上得到一个他的赞。现在很老土了，你们也不用 Facebook 了，我也不用。当然他有一种赞了，你一看到很多赞呢，啊，就是英文叫什么？是 good 啊。啊 ，like 对啊啊，你就在数啊，1200个这张照片，所以明天把自己化妆的更美一点，2000个，你是骗人的，啊，而且呢，你还要那个天天跟你斗美的人赞你，那个就乘10倍。如果一些你根本就轻看的人，他赞你美，你就哎，谁让你看，是吧？他赞你再多，你都不在意的，所以他是属于第三者，就是呢，有一种是你的竞争对象。你会常常在他身上想要要东西，你好像吸毒这样的，你如果掉进去了，你根本都不知道，你会越来越要更多更多更多。 OK， 同时呢，你里头呢就一直因为为了要骗嘛，所以你有一种怀疑、嫉妒、幻想、不满、苦毒各样的古怪的心情啊。你看到人家两天不理你，你就开始想哦，什么事啊，是吧？哦，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什么啊？他是不是什么事情啊？那天是不是讲错话啊？啊，什么？你古里古怪的什么东西都跑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竞争对手啊！啊，对不起啊，如果你觉得我开太过露骨了，啊，我不是指一个一般的，我就是一个，我告诉我大家我的观察啊，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的学习啊，很丑陋的基督徒。也会这样，心灵里面很丑陋的，是因为我们不爱上帝，我们躲神的时候呢，那个进来的是另外的东西，它会丑化，只是人看不见，人看的还是只是外表啊。所以我们常陷在这种的感情的当中，啊，就患得患失啊，有时会因为觉得啊得不到而有苦毒跟记恨在当中。好了，第三种，这个是竞争者，你会有这种想法啊。但不是竞争者呢，你根本就不会管他，因为你不想从他那里得到东西，他叫做不相关者啊。有一些人被我们列为是 irrelevant 啊，好像他不是人这样的啊，他做什么你都不管他，但是他又可以被利用。意思说你在这边得不到，有时这些人给你啊，就是 irrelevant， 就不相关者，给你一些感觉，你会利用他们呢去刺激那个人，就是你本来都不理他，哎，今天你对他特好，你让那个人看了觉得哎好像怪怪的，哎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动啊，哎你觉得哎他哎你对他特好，他就觉得好像他输你了，哎其实你最后也不是从他身上要什么，你是从那个人身上要东西，但是你利用这个人来刺激他。 OK， 那这一种其实很容易看出来的，为什么呢？当你在利用一个人想要刺激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假的爱这个人的啊。你们有没有试过有一些人关心你啊，特别哇给你很平常不理你啊， 突然间今天对你特别关心，问长问短，问长问短，你五分钟之后你会发现呢，他问过的他又问的，就是说这种不是真的爱你，不是真的关心你的人呢，他如果只是想利用你要得到一种缺乏感的时候，他不会注意你讲的东西的。意思是说他你跟他讲一些东西，他之后过两分钟他会重复问，或是呢你如果稍微有一点点他看不顺，他就很快就爆发，就是他对你零的忍耐程度的。也觉得这刚刚不是对我特好的吗，可能转个身打破一个点，哇，突然间很生气，哎，这么大的区别，哎，因为其实他根本对你就是没有忍耐，哎，他只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一些他那个人不给他的东西，或是最后呢，他会常常忽略你。你讲过了，你跟他说出你好像说你要求的东西啊，哎，他很容易就忘记了，转个身，因为他没有放在心上。那我不是说有人这样对你啊，我是举例啊，我就是说。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为离开了神很扭曲的，可以吗？我们当然你不一定完全像我刻画的啊，但是呢你往这个方向想，人的内心不再那么单纯了，就是因为他没有得到本来一个从神而来的爱。你要从人身上拿，没有人要给你的，因为大家都要的，所以你只能够用这个方式。连当你在用这个方式的时候，你是不断的伤害别人，也不断的伤害自己，所以不是好事啊！啊，还可以再听吗？快完了啊！物质，你怎么看物质呢？自爱的人呢，他们虽然不是说绝对的啊，对物质的绝对的需求啊，但是物质呢啊，会给他们在得到爱上面很有效。意思说，当人跟上帝是敌人的时候。人就要给自己想一个新的方法，啊，昨天关于也讲，意思说，你既然不能靠神，你就要有一个风险能够有保护你有风险，就是如果上帝不帮你那一天，你能够找谁？所以我们最容易找到的一个可以依靠的就是金钱，就是物质。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自爱的人大量爱钱吗？并不是因为钱给他什么满足感，而是钱可以让他的内疚。比较轻一点，所以明白那些很贪钱的人，他用不完的啦，他的钱，他疯狂的嘛，那么多他根本没有办法吃，也没有办法用得完。为什么他还要？因为他内疚很深嘛，他知道上帝会对付他，他想如果有一天上帝真的对付我怎么办？不怕，我有2000万在银行，我有2亿在瑞士，我可以看最好的医生。如果上帝不给我医生，我自己用钱。来找最好的医生救自己，所以金钱呢很快就进来取代了人因为内疚害怕上帝的那个空缺。所以明白爱钱的人有一种心理啊，那堕落后的人他认为自己是跟命运剥夺的幸存者，而不再是因为上帝喜爱他保护他的一个儿女。所以呢，我们不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啊，我们是尽心尽力尽力爱自己才可以活啊。所以你有听过人家这样讲啊，人不为己就天诛地灭啊，那个什么教导啊，那其实哪里有这回事，对不对？但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是跟上帝做敌人，你的确是需要保护自己啊。所以你每一天都好像是搏斗出来可以活的，你没有办法像我刚才分享，你回到家你说哇感谢神啊，今天没欠钱也没缺钱啊，今天有食物吃啊，今天工作能够做完才走。你们说哇今天真是幸运啊，逃过了神的审判，逃过了神的刑罚，逃过了，你把每一样东西都看为是你逃过了上帝的怒气。你怎么睡觉这样，你不能睡觉的啊。所以金钱财富最容易使人感到有保障跟安全感还有稳定感，因为金钱是不动的，他不讲话的，你懂我意思吗？你要靠上帝，你要看神的脸色，上帝帮一下我看他脸色不好，不行，钱不看脸色的。所以每次你用钱的时候呢，钱呢可以让你施展你的能力啊，你去到一个百货公一个商场一个商店，你看到一样东西你喜欢，你要得到它，你马上用钱去买， 你就马上可以得到，这个是表示你的能力，你喜欢的你就拥有，这个感觉很好的，你知道吗？为什么 shopping 的人会 shop 到上瘾啊？其实他不是真的是喜欢 shopping， 是那个能力感，就是我要的我就拥有，那种感觉很让人着迷。如果你要靠神很难的嘛，因为要买一个 iPhone， 上帝可以吗？上帝说华为还没坏，好吧，用坏先啊，看他脸色，我有钱我才不问你，马上就买，买了再丢，为什么？施展我的能力。所以你要明白，钱很让人着迷，不是因为钱真的能够解决问题，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吧？你生病，你钱请医生，医生也不一定医得了你啊。感情不好，花钱也没有用。但是就是因为钱可以让人感觉到自己可以在上帝的管理之外有一个独立的感觉，所以人要追求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OK， 所以金钱财富使人感到容易让人感到你就是人家会羡慕你嘛啊，所以你能够比较容易骗到那种爱的感觉，所以也是一个让人着迷的东西。你看新闻，看这些明星，有时他们就是要开跑车，要戴钻戒啊什么？为什么？他如果是平平凡凡的，他就不成为大家所羡慕的对象。所以金钱可以让一个人有崇高的感觉，甚至在教会它也会让人有一种好灵性的错觉。我们是不是有时觉得比较富有的弟兄姐妹是上帝比较爱的？你不要说没有，有，当然这是假的，但是有啊。因为我们有一种想法，就是常常上帝比较祝福他们，但其实不是的。所以有钱很好用啊，又容易骗人，就是很容易骗到人家的哇，对你的那种羡慕感。同时呢，也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上帝是爱你的，这个会让你的内疚低一点啊，因为人家肯定你嘛，说神很爱你的，你放心。 OK， 可以再继续吗？吃饭是几点啊？哦，十二点半吃饭哦，十二点半了。等一下，我还有多少张？
还多少张？
哦，还蛮多张的。好吧好吧，吃饭吃饭吃饭啊！我是不饿了，但是我不想那厨房等我们。好吧，反正这是一个段落了这个你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如果胃口太好再看一下就有机会看看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刚前面是讲爱神啊，第二个部分讲爱己嘛，这第三是讲爱人如己啊。你看一下什么叫爱人如己这个部分。好了，我们下午四点钟回来的时候，我快速的把这部分完成，可以吗？抱歉了，今天没有时间让大家可以回应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因为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完成这个分享的部分我们求圣灵你继续在众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工作虽然我们人的表达是十分的有限也不完整，但我们求主你在我们的心里面你个别的光照特别的提醒你也赐下安慰当我们有悔改的心，你也引领我们更多的来依靠我们上帝的恩惠更多的愿意来投靠天父对我们的慈爱。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祝福我们要领受食物，叫我们吃喝能够有健康的身体下午继续来一起来学习怎么样遵守爱人如己的诫命。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OK。